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今天是文殊菩萨的圣诞，四月初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佛教的两支剑，宝剑。他说：“皈依佛两祖尊，佛两祖尊哪两祖呢？就是福报和智慧。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普贤菩萨代表福报，所以叫福报，叫两祖尊皈依佛两祖尊，然后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念佛念法念生前了。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先要求福后要求慧，没有福报遇不到善知识没有智慧不能解脱，一切佛法乃至于智慧，但是呢一切解脱也是乃至于智慧。所以呢智慧非常重要，如果不修福不修慧，修福不修慧就大象啼啼音乐啊，把它修慧不修福罗汉陀空钵。就是说一个没有福报的人他有了智慧有法一面剃，就是说因为没有福报，你有智慧叫干慧呀，干慧就是，没有福田的慧，所以只能够像罗汉一样自解脱，他不能利益尊山，不能广做善事，不能广度尊山，所以福报很重要，所以人跟人之间，都是以福报促成的。那你说能不能人跟人之间能不能够无牵无挂，那就看智慧了。其实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老是中间有干戈呢？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是非常解脱。所以智慧有很多种智慧呢有这个根本智啊、厚德智啊，或者是厚德一切智啊、一切准智、道准智。而说根本智就是我们的自信了。那说整体来说呢，有这个先，就是说先天智，我们先天本来带有的根本智，后学学就是说比例来讲有一种叫无私智，还有一种呢自然智，这个呢都是从自己内心的出来，本来都有的。然后后学智就是释迦牟尼跟我们讲法，通过一些文字的诱导让我们学了一点智慧，但这种智慧呢还是要开发我们的先天智，就是我们的根本智。因为根本智不打开的话，那个文字啊、言辞啊，还有书籍，都变成一些障碍，因为它是开显我们的心的。那么说，我们从身上、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了什么？就是或者是无师智，没有师父的智慧叫无师智，或者自然智。你要说自然智是什么样子的？打个比例来讲吗？外面的那个玫瑰花或者是买蛋花，它没有人教它，它长得那么美，像为什么？这个就是根本，这个叫做无这个叫做呢自然智。什么叫自然智呢？就是人跟人之间吃饭睡衣睡觉都是一种顺承自然，内心里面呢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升起的时候，你内心都随顺它随顺自然，你内心中不变不动不摇不变，就是说这个一切事情遇到什么事情，你内心是非常安定的不随外面不执着不偏执它是一种自然而然。所以自然智就是很美的一个人，就像花一样很美。所以人有没有自然智，在生活中这样你什么事情都顺承法则，顺承自然，不管是苦与苦的道理，乐与乐的道理，所有天下雨这个出太阳，它都一定有道理的。我这些道理你接受它，全部接受它，所有事情的发生你都学会接受它，你内心非常的宁静，静下来以后，所有自然智，因为它是在佛教里讲自然智，它跟空性是相应的，是空性里生出一切法，它是一种自然，都有法则。那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无师智，像小孩子 孩子一出生他就有无私，比如说孩子都是饿了就会哭，像在咬口里面刚刚生下来他就哇哭哭，马上就喂他奶，喂奶了以后呢，然后呢你他饿了就晓得哭，谁教他的呢？没有，自己会哭。他为什么饿了就哭呢？一哭了诶，他就会有奶喝，有奶喝了以后呢，诶，饱了以后他就笑啊，过一下子他又饿了呢他又哭，然后他跟着哭呢，这个就是没人教他，他知道一哭就有东西吃，所以呢他就不需要教的。那么小孩子一直长大，他说结婚啊生子啊，或者说父母带孩子啊，都不需要教的，都会。他说你看动物都会，动物猫啊那个把猫生下来以后呢怎么样的去教他去捕老鼠啊，他都会教，他又没有师傅，但是呢他们都会。为什么会呢？就是不需要师傅他就会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叫无师子，就是说我们把无师把这个呢这个东西呢，在世俗来讲的话啊，世间人就是说，你像说小孩子一点点大的时候，那个爸爸在那个孩子面前呢教了，把头摇一摇，那娃娃呢，那儿子呢也把头摇一摇，后来过一下子，爸爸又过来了，那爸爸不摇啊，就是那孩子也会摇，他就见到爸爸了就摇头，为什么摇头？因为爸爸摇了一下，摇了一下，他也跟着摇了一下，后来呢一见到爸爸就摇头，一见到爸爸摇头，这个就叫做呢后学，知道吗？这个不是先天带过来的，是后面学过来的。所以人学了东西以后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学了以后呢就变成麻烦。所以呢我们后学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只要你学到的知识文字啊这些东西都会给你带来麻烦，因为这些东西跟现实生活是不相应的。他说这个无师自呢是什么样的，就是说那个花，你看沙漠里面有一个草，沙漠的草啊，沙漠里面它这个干地为什么会长出草出来呢？而且长出草出来，那个草在沙漠里面它既然能够生存下去，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无师自。无师自就是说我们山上有一块石头，石头上面呢有一个小树，那个树长了300年都不会死，因为头怎么活下来的呢？怎么活下来呢？这个就是无师自，他会找到那个血缘，找到自己生命的依止处，他就能生存下去。这个叫做无师自，不是人家教来的，只有自己去专就出来的，自己慢慢体悟，他就可以找到哪个地方有水，哪个地方可以让我生命活下去。你看有一种雨啊，有点雨，那种雨呢，它那个田已经干枯了好多年了，并且非常那个雨石子都翘起来了，我们看的就是一秒可能就断了，就要死了。但是呢，你把它放到水里，它又活过来了。它既然能够生存下去，它这个命呢，它能够把生命，它能够凝固到那种非常非常可以说。在非常非常细的那个，因为鱼的心是非常细腻的，就是说它能够晚上不睡觉，是不是？所以呢，它的生命呢，可以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求生，这个就是呢，这个叫做呢无师自，你不需要去教它的，它自己就会让自己生命能生存下去。就是我们呢，我们其实人呢，是人的无师自。都是有的。如果你比例来讲，这个佛陀在世，我们很多的菩萨们，在生活中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如果你要是常常的坐在那个地方，心非常静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无师自，就是不要师父的智慧就出来。你就说比例来讲，那个猴子看到那个公园里面了啊，或者打雷了，一棵树起火了，然后那个猴子跑过去看看。哎，那个猴子呢，那个看了火呢烧完了就灭掉了，就没有了。后来过一段时间这边又起火，他又看看又灭掉了，后来他就不去看了。后来别的小猴子还跑过去看，但为什么这个猴子不去看呢？因为他知道他会灭掉，没有意思，他有这种智慧出来，就是猴子都知道 这个火生起来以后会灭掉的。但是我们很愚蠢的，就是说我们人呢，很多人呢，他没有五识智，没有五识智的是什么样的呢？就像那飞蛾扑火，知道吗？飞蛾扑火，明明那个火是扑灭的，那等于伤害自己，他还不停地扑，不停地扑，不停地扑。也就是说，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明明的那么多烦恼会给你带来很多，为什么你还往上扑呢？就是说明明世界很多的烦恼，这件事情我们在第一次经验里面经验告诉我这是有烦恼的，但是你还会往上扑，还会往上扑。就像比例来讲，这个世界的感情是很痛苦的，但是呢你还是日夜放不下。为什么？就像那飞蛾扑火一样，不停地往上扑，不停地往上扑，他就是不能接受这种经验。这就像飞蛾跳，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停地上当，还心甘情愿地往上扑呢？那就是他没有厚德智，就是他没有这个无私智。有无私智的人，升起无私智，他有了无私智的时候，那说他一定不会去飞蛾扑火的，知道吗？所以在世间的话，春夏秋冬，一个无私智的人，那至于春夏秋冬呐、啊，这个打雷下雨啊，或者是这个生老病死啊，他有厚德智，他有这个无私智的话，他自然会跟法相应，啊。所以呢，没有厚德智的人学习，就是比例来讲，把经典拿出看，他是没有反应的，就是书经典文字，啊，文字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把文字一丢，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一个中国佛学院的一个学生，啊，教书，在江西佛学院教书，他说写的文章也非常好，文字搬过来就搬过来，哎。叫他上去讲课的时候，把书丢掉去讲课，跟我们讲课。刚刚一上堂，不知道讲什么好，他必须要拿着本子从文字上面去分析，然后给你讲了书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把文字一丢掉，什么都没有，因为他没有是吧？无私智，没有无私智。有了无私智的人呢，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都会反应过来。就是看到一个话语，就是说一个人天生，因为人本来就有无私智的，本来有无私，看到花瓶掉下来，你就应该开悟的。为什么我们就不开悟呢？就因为你没有无私智。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获得无私智呢？记得，其实我们人活在世上呢，多吃点苦，寻找生命的这个，要知道怎么去调节自己，怎么去调节自己生命的那些东西。就说你的生命怎么生存下去，应该要学会在世间看到一些现象，能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大家要今天是文殊菩萨的圣诞，要感觉一下为什么我们有智慧啊，没有无私智啊？那因为这个话也是被人家问过我的。他说：“师父，你没这个佛学院，你的知识从哪里来啊？”你看，就是说你这样，那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看到书上有无私智啊，就没有师父没有人教我，因为我在多年是打坐啊、修行啊，这个常常静静地安住下来。他说：“这个师父这样指点我一下。”然后呢，我就进入到无私智，因为有私是引发我们的无私智，就是无私智一切就都是我的师父了，就不需要被人指点了，叫小小的被人家点一下，我就可以进入到无私智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也就是善于探索，人在生命中善于探索，而不是呢教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这样的呢，它就变成一个像木头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佛要学到这个东西，啊，特别是自然智。他说自然智，这个无私智、自然智，自然智就是内心中呢，它自己调节的非常好，就永远很美。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它都是在这法者里面，对他来说，他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这样说。对一切法者都是在这样，就说我常常讲，就说这个大地为什么这样做呢？法者就是这样的。法者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东西挂在某一个地方，都是我常常讲，就是说世间任何一个广告的话，都是经过一些法者出来的，你没有必要的对他有什么意见，人家都是用了很多心去做的，但是在你身上有意见的是因为你不按照法者来思维的，要按照法者思维，哪个问题都是对的。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那个房子，你现在做房子啊，他做的歪歪的做，是吧？歪歪的做，那他就是他的法子，也就是说，他看到很美， 你有什么蠢？你说它不美呢？这样，就是说有时候啊，任何东西啊，你要是如果静下来以后啊，它都是空性的，啊，一些法它的体，啊，它是或者说看到这个世界叫流水的静止，就是静止的流水，听过这句话吗？就说世界好像是灯，其实它是静止的，知道？就说静止，一切都是静止的。但是你看到灯呢，是你在分析而已，是你妄想的灯。其实世界是静止的。就说任何一个东西，它的体是空性的，它是静止的。所以呢，我们因为把它过去、现在、未来相续，就像放电影一样，感觉到它动，它在动。其实呢，它是静止状态。就说你要了解一切法都是静止状态，你就会获得自然智，这样。所以呢，获得自然智，获得无私智的人呢，那我们说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应该自己解脱，不需要去学什么。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智慧啊，学佛不要智慧，不要福德，不要福德是遇不到善知识的，不要智慧是不能解脱的，就是说不要智慧的人就是执着。啊，所以一切法靠智慧解脱，因为一切法智慧就是讲般若，讲空性，空性一切法都是以空性解脱。你就是说你讲特别是讲阿弥陀佛，他讲过来讲过去还是让我们进入到空智，就是说你讲阿弥陀无量寿恰恰是说我空，讲阿弥陀无量光恰恰讲法空，就是说讲阿弥陀无量大悲现前的境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念头空，因为我们念头靠境界缘起的，我们的法界是靠我们的这个身体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身体是靠法界缘起，那说我们的现前的这个寿命呢是阿弥陀无量寿的缘起，那说讲它的缘起即是空啊，缘起就是空，就是无生，而你本来就不可得，它本来就是无生。所以呢，讲阿弥陀无量光啊，无量寿、无量大悲，它是方便叫假，它即假，假就是缘起，一就是心现你无量光寿和大悲，而你一真的时候，它这个缘起即是空。所以佛陀呢，即假即真。什么叫即假呢？对尊生来讲，它有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假就没有了，因为尊生没有了，尊生没有了，他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是缘起的，没有尊生哪有缘起呢？所以到了极乐世界，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没有了，没有了，变成无极之体、清虚之身，就是整个的法界是空性，叫法性空。然后呢，他的生命呢叫无极之体，叫做佛性。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佛性，他是不存在生命。也不存在空间，因为生命的本体就是说佛性呢，它没有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没有时间和空间。但是法性呢，没有东南西北的概念，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东南？没有东南西北，没有近未来际，知道？近未来际都是寿命界，东南西北叫空间界。那说佛性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有空间有时间都是相对而已。是不是？所以呢，有空间有时间，只有尊生才是这样的。所以叫假，假是缘起，是有尊生的妄念缘起，所以它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即证无生，一证到无生，假就没有了，就是真，知道吗？即真即假，假在真中，真在假中。所以呢，你现在在假里面，全部的假就是真。所以呢，我们在假里面完成了西方极乐世界真，一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时候，假就不存在，由于太阳出来黑暗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假里面是就是说说个名字叫做无明啊，是由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就有这个假出现啊。阿弥陀佛在这个净土摄影论里面啊，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是吧？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遍照法界，念佛尊生舍己不舍。我们念佛尊生就是回头是岸，啊，我们讲回头是岸，就是这样的念佛，就是说在这个法界的念佛就是回头的意思。 不是你万悔的啊，你我要回家去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为什么念阿弥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回家。我告诉你，不是那个万回家走，是你念阿弥陀佛之时就是回家之时，就知道吗？千万不要有念阿弥陀佛然后去边走边往回家走，往哪里走啊？是吧？我告诉你，念阿弥陀佛即是回，回就是归，归就是觉，知道吗？一念回头就是你现在往前走就是迷，一念阿弥陀佛即是回，回跟不回就是一念之间，觉跟迷就是一念之间，知道吧？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回，就是归。那说此因此果，果在因里面，因在果里面，知道吗？因在果里面，因果就说你如果不做贪心，地狱就没有。地狱在哪里？地狱就在贪心里面，知道吗？贪心之外没有地狱可得，嗔心之外没有恶鬼可得，痴心之外畜生不可得。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都在贪嗔痴中，如果没有贪嗔痴就根本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你要说我的贪心我要到地狱来去，有个贪心有个地狱，就好像呢我贪心之后还有个地狱可去，只要你贪就可以下地狱，那个地狱就在贪里，贪是因，地狱是果，知道吗？嗔心是因，恶鬼是果，痴心是因，畜生是果。所以因在果中，果在因中，因果同时，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因果同时的这种概念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呢这个花，你看极乐世界有莲花，我们现在因上就是念阿弥陀佛，它就是莲花，知道吗？莲花一开即是佛，就是佛，佛在莲花里面不在莲花外面，这是它花开而已，花开为果，念佛为因，所以这个因得到了，果尽在其中，所以我们等着花开就可以了。就是花开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太阳出来了，黑暗就没有了，就这样了，就叫云消雾散，即见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说如果云不消雾不散，那我们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就是楼山虽美，但是雾给遮起来了，我们看不到楼山。等云消雾散的时候，哎，老山发现了，就在你的眼前，是吧？就在你的眼前面。所以呢阿弥陀佛离我们多远呢？其实不远。所以阿弥陀佛八万四千相好，八万四千相，就是说眼睛对着他，耳朵对着他，就是说你眼耳鼻舌身意在色声香味触法，因为八万四千相嘛，八万四千光明现，它是八万四千相，就是现八万四千光，就是八万四千好，都是在利益众生，都在利益众生。他说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一个念而已，你有一个身体在念，是吧？念的时候，所以在第三经里讲，我们六个门头全是法身，就是眼耳鼻舌身相会触法，全是发生的光明的境界啊。那一念佛，只要你一念佛，佛就把你摄起啊。而有念者，机感相应，机跟果，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就一时复在社会果，那个一时机跟法，阿弥陀法跟机，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你这个念为机。阿弥陀为法，一念阿弥陀佛自然感应，就自然，就像那个就像手挨电光一样，那个灯光呢，灯光，他说那个闸刀就在那个地方，那个闸刀一按，哎，灯就亮了，灯就亮了。所以呢我们这样念阿弥陀佛就感应上了，就跟阿弥陀佛感应上了，你定得往生，就这样。他说家决定得生，就是说好，你不需要怀疑了，你决定跟阿弥陀佛在一起。有阿弥陀经、大无量寿经啊、古英王陀罗尼等经里面啊，是这样说的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啊，说是经时，借由十万亿恒河沙诸佛虚其观常车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众臣一切尊生念阿弥陀佛，称佛大悲本愿力故，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就是说 释放世界所有的诸佛，广成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修成四业，这是《阿弥陀经》里讲啊，当信，就是说这个真名叫做一切尊生，这样念阿弥陀佛的啊，称佛之大悲本愿力故，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心呐、啊，遍满法界，就是说满一切尊生愿望。在《无量寿经》里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愿愿都在接引尊生，没有不能说啊，这个月接引尊生，这个月不是接引尊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每一时每刻他的大悲心都在接引尊生，这样你的愿望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啊，一起发你们这样你念阿弥陀佛，我认为就是说念阿弥陀佛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这个。可能也就是这个，我们那部经典好像是就是这部经典叫《古音王》，《古音王》就是阿弥陀佛了，《陀罗尼经》啊、也说了，恶人持戒不圆满，是如来大悲即是尊，即得持戒得圆满，恶人六道不圆满，是如来大悲即是尊，你的六道波罗蜜就圆满。那说你在持世界所做的一切功德，所做的一切善法，这样你。啊，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切功德本来就是佛陀的大悲心嘛。就是说，你叫这样，你称念阿弥陀佛，一切功德皆悉圆满，啊，皆圆满。就是说，我一切的功德在如来大悲即是中就得圆满，就像那一滴水一样，啊，一滴水放在外面它就会干枯，这样放到海里面去就永远不会干枯，就像虚空一样，它永远不会消失掉。所以呢。这就是回小向大嘛，是吧？就是说，但是如果你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不信阿弥陀佛，那人现前所做一切善法，所做善法，就是说，就像那水离开，就那一滴水离开了大海，它就会很远于干枯。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是不会离开了，是你的妄想离开了，妄想离开了。因为你妄想离开，那妄想是不可得，所以呢，你持戒它就不可得了。是不是？不吃啊，持戒、忍欲精进、禅定呢、啊？用妄心去做，那当然就做妄心之事了。做妄心之事的话，虽然做了一点善法，获得一点人天福报，但是呢，远离看过呢，因为生灭相，它是生灭的。这样你离开了佛，这样离开佛都是动用妄心。所以你都，你现在看到这个人间呢，所有的法界，这样你有所取，就叫妄相。这样你不取，那就变成佛相，就是看到虚空，你有取，这是我的虚空，就变成弯相了，就是因为你是弯的，是或者是虚空，它也会弯。你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现在我做了一栋房子，做了一栋房子，因为是你的，它肯定是弯相，因为你占有了。同样，那说有一天人家把你赶走，他来住，为什么会？如果要是你的东西，它远远就不会被人家侵占了，为什么会被别人侵占走了呢？是吧？所以呢，因为你就是你是用妄心取的，因为妄心起的是妄相，所以你的东西呢，它是会被别人家抢走。如果你要是真心，你是真心，你就把它不管是不要去取它，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大雄宝殿，不管你做了房子是不做了房子。他都叙是阿弥陀佛的，就是我现在坐在这里，我现在做了大雄宝殿，那说我认为这个无量寿是我的，那我就妄念就生出来了，我这个妄念他肯定在六道轮回，不管做再大的福报，因为你正是妄心还在六道轮回，不管持戒啊、忍欲精进禅定啦、啊，真的你都是在妄心里面啊，妄心里面，因为你在妄心里面他就有得失，他就有得失，所以呢他不会永恒。那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做了大雄宝殿，我见到一个无量寿士，但是我知道这是阿弥陀佛在我身上现了这一份功德而已，我知道这全是阿弥陀佛，我舍掉这个房子，就等于把我妄心给舍掉了，你知道吗？把我妄心也给舍掉了。那说妄心舍掉了，那就是因为妄心不生了，就是说你就会见识真实。就是你大地是阿弥陀佛的，虚空是阿弥陀佛的，东面是阿弥陀佛，南面是阿弥陀佛的，上面是阿弥陀佛，下面是阿弥陀佛的。那么说 他这个空间，包括我的眼耳鼻舌全是阿弥陀佛的，我舌的干干的全是阿弥陀佛的，那么说那你自己就转为变成是阿弥陀佛了，就这样，也就是说跟阿弥陀佛同为一体，这样的呢会跟阿弥陀佛相合。如果你要是所以我们不管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不管任何一个善法，它的本性都是阿弥陀佛，应该这样思维，就是说你在持戒我在忍欲，但是我们都是阿弥陀佛就所以持戒的人不能说忍欲的人，忍欲的人不要说持戒的人，大家都在阿弥陀佛怀里都在提倡。因为日如来大悲净时中就是如是相，任你自己弯心的叫虚弯相，因为虚弯相是我们要舍的，就是佛陀的实相只是我们要醒的，因为我们是寻找实相，因为实相那就是佛的境界。他说当知无量寿佛于此世界偏有因缘，何以得知？无量寿经里面说啊，末世法灭之时，特著就是在经典上讲特著此经百年在世啊，无量寿经里别的经典还讲到，就是说这个无量寿经呢，不只是对的，他说做后世啊永恒的为这个真，就是说这个佛法全部灭掉了，但是呢无量寿经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说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仍然还在，就是说一直连接着，因为一切佛都要说阿弥陀佛，任何一部经典这个可能都会有灭的现象，唯有这个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远远不会灭的，因为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嘛，怎么会灭呢？远远不会灭，也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到最后还可以救度很多众生啊。所以这个末法时代啊，把这部经典留在世间啊，所以极乐世界跟尊生不只是跟尊生，跟尊生为什么有因缘呢？因为可以说吧，在经典上面我看到就是说沙婆世界不只是跟阿弥陀佛有缘，很多佛跟这个地方都有缘，因为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佛都发愿都要到沙婆世界来跟帮助释迦牟尼佛，他说十方世界所有的大悲心都在此沙婆世界这个成就的，就是说这个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佛的国土成就的清净庄严清净庄严，但是呢他要成就清净庄严的大悲心在要在此世界来成就，他说报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度的尊生就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了，还转为人道，在人道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快，不求天道但求人道，因为人道信阿弥陀佛信佛法说难好像很难，其实啊在此沙婆世界心佛的功德，在经典上讲就是说在天上修行500年不如此沙婆世界修行一天，在极乐世界要是遍历一程修行100年不如此世界修行一天，是吧？修行100年，他说这个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不如此世界修行的，证明释迦牟尼佛很赞美在此世界的修行，他并不赞美大家了跑到遍历一程，不然的话他不会说在彼世界跟此世界差距这么大，就是他也不赞美我们到天上去，因为极乐世界太弱了太快乐了，所以尊生呢很难修行，因为在那个地方享受这个没有苦，但是地狱恶鬼出生他不懂，就是说你跟诸葛他们讲法他听不懂啊，所以地狱道恶鬼道出生道能遇到佛能遇到地藏菩萨很难的，非常难，就是有人家临命终时被苦所逼，然后有善知识叫逼念佛，那说这个因缘呢那必须要有福报够啊，如果没有福报全是地狱恶鬼出生，就是说地狱恶鬼出生在哪里呢？你不要以为真的下地狱恶鬼出生，因为在此世界恶业太重的时候临命终时就是没有善知识，为什么没有善知识呢？在人道还有善知识来， 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就是贪嗔痴太重的人，那么说他可能遇不到善知识，他就等于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因为贪嗔痴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因为他的因在那个地方。所以就那个韦一体西说过，他说啊，他说我观此世界都是地狱、恶鬼、畜生，只是说地狱、恶鬼、畜生不一定有个真实的一个地狱存在，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念太恶了，想遇到善知识，就是说到极乐世界，尊身呢有功德围绕，就是这个人呢，这个如果往昔恶业很重的话，贪嗔很重，他成了而且不为尊身着想，不为尊身着想，或者说不愿意给尊身接很多的这个善缘，那说他到临命尊死的时候，或者他生病的时候，或者在他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发现呢没有人帮助他们。就是功德不会现前，就是说长佛睡在那个床上，有一天还有一个人来看的话，我证明还有一个功德，知道吗？也就怕你能到里面，就是死的时候你一个人都没有就完蛋了，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也是功德，知道吗？就是到极乐世界不有功德围绕吗？就是说第十九月不是讲功德围绕吗？当然我们菩萨们呢，虽然那个人很凶很恶，只要闻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呢不情自处，就是说大悲，我们讲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就是说他跟你没有因缘，但是你要跟他有缘，就是说你要爱去。不过按照因果上来讲，就是你发起这个愿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可能还是他的福报，也就是说往昔呀跟你有什么因缘，因为一切法都不可能离开因果啊，离开因果，只要你去帮助他，只有他有一份福报。所以我们在人间呢，多跟人家结善缘，肯定会有功德会现前的。所以因为48愿的第十九愿说得很清楚啊，功德不围绕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就是你往生的时候一些功德不来围绕着你，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所以故障可能你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只是说在此世界有很多人给你念佛，给你念佛，但是呢可能空中很多的天人八部也会给来，整个的虚空都变成宫殿了，然后呢宝方宝盖满空盘，大地变成莲花，虚空变成宝方，他说这个我们的空间就变成宝幢，对吧？色水香味触法变成宝方，他说宝方宝盖满空盘，然后一坐着大地变成莲花，你发现呢瞬间一弹指之间你就在莲花之中，莲花一步，如果你要是平时修般若智慧的话，你一到莲花，莲花开了以后就放光，就能看放光，整个世界就放光，然后你看到整个世界都是大光明藏，哇，那个宝方宝盖，哇，你非常，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首先肯定是证阿罗汉大解脱，然后呢法现前，或者心人生人无人法人现前，然后呢你去这个莲花展开以后，大阿弥陀佛的空中尽虚空变化就形出来，一看到阿弥陀佛立即一低头合掌，一合掌瞬间你的体啊跟阿弥陀佛重为一体，然后呢遍满西方，然后刹那时间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就会现前，一进去呢马上就接着一切众生现象，什么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立即就现前，知道吗？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般若智慧莲花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所以希望大家要静静修行呢，要静静念佛，到临命尊时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因为我亲走我知道我晚生的时候是什么样，我现在都可以预兆的，我可以预计到我晚生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所以大家要充满信心，不要自己呢一天晚上修着那么苦那么可怜的样子，学佛要知道自己将来死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都搞清楚了，你看我学佛有多大的信心，知道吗？就是说对念佛，我为什么对念佛这么有信心？因为我对我临命尊者知道什么样，因为我知道了宝方宝盖满空满是什么回事了，是因为我知道到我临命尊时一往生的时候，大地的莲花一开，整个虚空都在变化，那个阿弥陀佛首先自己在那个地方那个光一照，我的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瞬间就像黑暗见到太阳一样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要一个醒悟的过程之中瞬间得解脱，肯定会有一个这么过程，在莲花上得解脱有一段时间，大概瞬间的时间，然后见到一切法， 信任。得到无生法忍，巴利菩萨亲自现前，见了巴利菩萨就见了阿弥陀佛，一见了阿弥陀佛，那光明就遍满十方，十方诸佛去现前。这个时候刹那时间就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到十方世界啊行大悲行。所以这边人呢，这个、我这个肉体摆在那个地方，大家的哭啊叫啊，你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人这种往生的一个是那个肉体啊，丢狗吃也可以了，就是。所以呢，你自己啊，不要老是呢。啊，这个儿子啊，我要呈现前呢，给我做超度啊！儿子啊，你一定要请人给我念佛啊！就这些，统统不要，知道吗？由菩萨来给你作为围绕，有无量的功德来给你围绕。所以你一个人睡在床上，那个反正会放光的，知道吗？放光，无量的菩萨，就是你到临命尊时，功德现前就是不可思议。所以阿弥陀佛其实啊，现在就在那个地方，这是你被无明，就是说。被无名呢，就被一个叶子把你遮了，知道吧？一直遮叶。所以我那天开玩笑，我拿着树叶子跟小戴开玩笑，我说我把眼睛给蒙起来，你看到我吗？你看到我？小叶他看得到啊，你坐在这里呀、啊。后来再蒙了一下，看到我吗？我问了他几次，他还说他看得到。后来我说他还看得到吗？他生气了，看不到了。就是说假装看不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啊天天都在阿弥陀观，因为阿弥陀不是我们念来的，本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被你一片叶子把你眼睛给遮了，被你一点点小小的无明的把耳朵给遮了，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这样的分在那个地方，知道吗？就像一个瓶子一样分在那个地方，对啊，这样你把瓶子一打开，整个世界都是大光明藏，知道吗？释放世界即现前。所以我要相信我坐在这个地方，是有过去我在杜林寺修神通的时候，拿自己掐自己掐自己，希望常佛早一点醒过来，或者得到神通也可以。所以坐在那个地方，我自己也像那个阿难尊者那个训练了，飞起来飞起来，就是自己提醒自己飞起来。我知道我能飞得起来，但是呢，我为什么飞不起来呢？其实现在这个身体太笨重了，都笨重了。其实我完全可以飞得起来。后来我做梦，老是梦见自己飞来飞去的，啊，好自在。就是说，诶，我说醒过来之后，我怎么会飞呢？我怀疑自己会飞起来呢。谁呢？我常常做梦自己飞来飞去的，飞来飞去的。我心里想，哎呀，我怎么老是飞来飞去的？这梦中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飞来飞去的，很清晰。也很清晰，就我就知道我有一天一定能飞得起来，就是很快了，是吧？很快了，还等几十年就可以了。所以大家都有希望，特别年纪大的人更有希望。你看，所以呢，还念呢，他呢不想死，搞早一点晚生了。所以晚生了以后，那个就不可思议的境界都现前。阿弥陀佛，他跟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称都有大因缘了，是吧？我昨天讲了，就是十方诸佛都是阿弥陀变化出来了。他说。阿弥陀佛把十方诸佛摄集在他一念之中，所以十方诸佛叫成阿弥陀观中化佛。观中化佛本来是在法身里化出来，后来呢成阿弥陀佛观中化出来，因为阿弥陀佛跟法身已经修成一体了，所以阿弥陀的法身就是十方诸佛之法身，所以呢阿弥陀的报身就是十方诸佛之报身，所以十方诸佛都从阿弥陀报身里面化现十方世界。所以呢以前呢阿弥陀没成佛之前就是法身里面化出来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阿弥陀佛报身化出来，因为他修到一体处了，修到一体处了。所以阿弥陀佛跟十方世界尊身有大因缘，不是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大因缘，跟十方世界有大因缘，那跟我们的因缘更加续胜，更加续胜。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看到的无量寿经呢、啊、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才有的别的世界都没有的。其实呢别的世界也不要，就是说因为别的世界这个他有他的这个建立方法，所以这个经典就是住百世那是永恒，只要你一天不往生，阿弥陀佛就永远接引我们常常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讲文殊菩萨讲普贤菩萨 其实啊都讲的是关东化腐不受益，化菩萨就益无边，就是说他菩萨，你看地藏菩萨拖着我们的脚，就地藏菩萨为因，观音菩萨为缘，阿弥陀为果，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观音菩萨缘上，地藏菩萨是在我们因上，就是我们出生的一天开始地藏菩萨就来了，他给了我们一个身体，给了我们一个法界，给了我们一个叫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有了地藏菩萨我们就有了肉体，有了虚空藏菩萨我们就有名和相，有这个名字叫虚空，还有一个相貌，它一个虚空的形状，有名有相是为虚空藏，虚空啊为藏。他说有一个呢叫无尽意藏，我讲谁都众生现一现种种境界，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境界，他说没有境界那不就麻烦了，是，所以每个人有境界就可以现每个众生的业啊，每个众生的业就会显出来啊，所以呢每个境界就是叫地藏，所以地藏就拖着我们的脚，所有的众生一出生那天开始不管到地狱到天堂都在地藏菩萨身上，所以地藏菩萨拖着司法界，司法界叫什么呢，叫做因身，都叫因身，什么地因啦、虚空因啦、法界因啦、恶鬼因啦、畜生因啦、人因，我们人也叫因身啊，人因、男因啦、女因啦，这个都是因身，知道吧？这个是男的，是一个因身，因为我们一般人因身是嘴巴讲话叫因身，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眼睛看到的色相也是个影子，是一个因身，是个因身存在的，所以它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法相，这样，所以这些法相干什么呢？传过来就告诉你啊，看到是有，实体是空，叫真空妙有，知道？释迦牟尼有境界坐在那个地方，他悟到了一个法，叫真空妙有。真空叫文殊，妙有叫普贤，知道吗？所以叫真空妙有。所以释迦牟尼坐在那个地方，这边是文殊，这边是普贤，是不是？文殊普贤就是释迦坐在真空妙有，叫文殊普贤，知道吗？文殊普贤。所以文殊普贤是释迦牟尼佛的两把剑。专断尊生的烦恼啊，断尊生的生死，这样你修般若智慧就断一些烦恼啊。这样你要有普贤菩萨就可以圆满大悲心，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法相。他说这些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要了解观世音，观世音，观世音就是一切因身，观世音一切因身就是说色身香味触法，这样你看到的色身香味触法全是因身，但是没有身体的话也不能看，没有外面的色相也不能看，没有境界也不能看，首先要有地藏菩萨，首先要有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是我第一大恩人，知道吗？一定要供一个地藏菩萨，要供一个地藏菩萨，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供一个地藏菩萨，要回头就是说看看地藏菩萨是我的因了，没有地藏菩萨我们就不可能有善根的种子啊，就是没有种子你怎么你的福性不能显出来啊，你的福性不能显人身，不能显法界，那就地狱都不能显，那说那就远远没有佛了，是吧？所以呢地藏菩萨是第一因，那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是我们果位上的东西，地藏菩萨是我们因位上的东西，中间呢是观世音，就是十法界叫观世音，所有的观世音，观世音是观众生的心现种种因身，说你是地狱因，它就是地狱相，恶鬼因、恶鬼相、畜生因、畜生相，十法界的心就是十法界的相，这个叫做因身，这个因身都是空，同样的没有自信，因为众生心没有自信，所以现在的相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即是空，空是什么？叫观自在，观自在，观世音，观世音叫妙觉，观自在叫等觉，等觉妙觉，妙觉等觉叫真空妙有，真空为等，就平等的意思啊。法界为妙有，妙有就是法界的意思，也叫普等三密，所以观音菩萨常在普等三密，立一尊身，我不住相，就说，所以呢。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观这三个人，第一观阿弥陀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然后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看到永远的尊身，每个尊身都在地藏菩萨，然后现所有的因身，地狱因身、恶鬼因身，确实就贪嗔痴慢疑，就种种种种的因身，这一切因身是真空妙有，就是观世音啊，观世音真空为观自在，妙有为观世音， 然后发现你这个身体啊，它提是它的音是地藏，它的尊阶是观世音，是吧？上面的果是地藏，所以地藏菩萨常摸着你的头。他们讲大势至菩萨，其实我们地藏菩萨拖着我的脚，观音菩萨常常摸着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心现的十法界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观察啊，一刹那中离我捉，去生必勤道莲池。就问这样的观察，这个句子啊，这个句子，好多走师观这个句子，瞬间就证到念佛上命，就记得到上面上，就说这个句子好多走师都是有印证的，就是好多走师因为就念这个咒子的时候记得到，你看观音菩萨按我头，狮子菩萨拖着我的脚啊，一刹那中离我捉，去生必勤道莲池，花开就是说啊，这个花开见佛悟生啊，倾听法音可了了，哇，听到了地藏音呐、啊，这个观世音呐、啊，就全是法音了。把那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人变成空无我音声啦、啊，啊，这个等觉妙觉的音声啦、啊，都是菩萨的音声啦、啊。那你心态就转过来，觉得因为私心是佛，私心着佛，你心本来就是佛，你视为佛菩萨地藏，你就跟思想相应；你视为我贪嗔痴慢疑或者对立无明，那就跟这个地狱恶鬼贪嗔痴去相应了。就说私心是佛，私心着佛，心本来是佛，念地狱就是地狱，念恶鬼就是恶鬼。如果念地藏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因为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都是实相，所以实相就是没有我的意思，全是妙音。所以呢，你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在读观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呢，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那读它你就会感受到观音菩萨有意思。啊，有的呢，如果你要是不懂得这个意思呢，念观音菩萨你就没有意思了。为什么呢？你像我们出家人念观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念要南下带南下，要雨下带下，要生儿子就生儿子，要找媳妇就找媳，就给你一个漂亮的媳妇。那你念这个东西，哎，我都不要，都不要。那就念着念着，这后面哦，就感觉到观音菩萨，就是这个经典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出家了，要成佛了，好像这观音菩萨是给在家念吧，在家人看了要拿电脑要鱼，哎，好欢喜，就是说我要拿要鱼，或者我要钱，或者我要发财，我要怎么样？那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要不就起贪心，要不起不欢喜的心，因为观音菩萨。你要真正的明了的时候啊，那观音菩萨就是先前的音声呐、啊，是吧，金呢？所以要念观音菩萨的音声，它是超越世间音啊。这个就你要跟这个圣跟这个梵音相应，梵音就是解脱音相应。所以啊，所以要了解我们这样，就是说在家的居士呢，可以跪一个地藏菩萨，可以跪一个观世音菩萨，可以跪一个阿弥陀佛，这个叫因缘果，看到没有？人这一个法界就是一个因，一个缘，一个果。那我们过去的因是什么呢？贪嗔痴是吧？贪嗔痴这个就是准准的这个棍的是这个，然后尊阶呢是攀缘棍的是攀缘心，然后果上呢就是果报。果报想得善报和恶报，他说你供的是这个。现在呢，供的是地藏、观音、阿弥陀佛，供的是这三尊像啊。你供这三尊像，你会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上，你也会圆满，人家不会诽谤你的。人家说有人说我只供阿弥陀，我别的佛都不供了，我只念一部无量寿经，别的经典我都不念了。就这样的人家就会说你看看偏执，就是偏执自证诽谤他证。哎，你供一个观世音菩萨他是不是常真，供一个地藏菩萨是尊生的心大悲心，供一个阿弥陀佛那是求无上的菩提，那这三个菩萨不会对哪一个东西有什么障碍。人家问你供什么，我供这三个菩萨所以人家就不会说你这个有什么偏执学净土学佛法不要偏执。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呢，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和天台宗的思想，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法师智者大师说教在天台行在净土，就是说净土法门跟天台宗所有的这个法界，用天台的思想可以把佛法解开， 就这个意思。佛法用天台的方法来解，不管是因善方便、国下圣地和这个尊道思想，它都会融合。所以用天台去分析这个佛法非常的清晰啊，它不偏于圣，也不偏于因啊，这个两面都可以解释，这样。所以天台还是比较啊，不像以前的中观偏于空或者唯识偏于有。所以天台的思想啊，一性三观，一性三观。所以过去讲了，就是说把中观跟唯识放在一块讲，就是说用中观来讲唯识，用唯识来讲中观。那这个一个叫赞机菩萨啊，他就用天台跟中观放在一起，放在一起过来，其实就是天台思想，就是天台思想，一性三观的思想。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天台的思想啊，非常了不起的。那说天台思想，它虽然有叛教，到了原教的时候就无叛了，就是先是讲张腾边缘，到原教的时候，他修的正好是小乘，就是他修的讲，就是说他修到圆乘的时候正在扫地，正在扫地。他一心三观的时候啊，哎，他扫地即是圆。那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南向、余向、去向、这向。但观音菩萨的在《法华经》里，他是圆教的思想，他是现了三十二相，在动圆相应的单体即是。也就是说，正好打坐啊，修烦恨啦、啊，或者持戒啦、啊，或者是修波罗蜜啦、啊。他说一切教都在圆，一圆前圆。啊，无有差别，一顿全顿，无有次第。所以到圆教的时候呢，三乘就在一乘里面，他正在修那个小乘法、尊乘法、大乘法。所以呢，名字只有名跟相，但是没有实体，因为他的实体是圆教，那些圆教。所以呢，他到最后面修的都是圆。也就是说，这个在净土中呢。这天台宗是怎么建立的呢？因为天台宗为什么现在跟别的法门已经脱离了关系呢？就是因为后来人了。后来人，因为后来到了宋朝时代才有天台真理概念，唐宋啊，宋朝时代才有，以前都没有天台真理概念。所以净土宗呢，净土宗他以前根本没有净土真理概念。因为为什么呢？净土是归宿，即心即土嘛，即净土嘛。讲净土不可能离开心了，就是说心真心净则头净，头是相了，心是体呀。就是说，比如像相是有啊，心是空，它是空有不二法了。它离开有说空，那不是狂见吗？离开空说有，不是情见吗？但是你到西方净土，正好是入尊道啊。它是八二法，他就说所有的法门到最后面都是要叫到净土去。所有的法，不管持戒、坐禅等等，我看一乘大和尚圆寂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也在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我看那个体光法师，他有一天我看他，我在云居山的时候，他拿着个大佛珠在念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他是参禅的人。哎，我看到他，我说，我就跟他开玩笑嘛。我说，哎，大和尚你也念阿弥陀佛啊？因为你参禅怎么会念佛呢？他对我笑一笑，在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他们也在念阿弥陀佛，对吧？所以你看，那比丘尼也好，那比丘尼顿成法师，我看他在念阿弥陀佛，对吧？因为我们在给比丘尼受戒的时候。他们好多人，因为比丘尼坐在后面，我们坐在前面嘛，跟那个比丘尼这个在戒坛受戒嘛。哎，那个顿成法师拿这个佛珠在念佛，一直念，我看着他一直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我还想准备去问一下，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念别的东西？因为他们金山寺不是一直在说比丘尼是参禅的嘛，是吧？参禅应该是不念佛吧？但是他一直一个阶段下来，他的佛珠一直在念，一直在念。哎，我看他非常勤快的在念阿弥陀佛，我觉得他们都在念佛。所以净土宗已经不是某一个宗派在念了，它是所有法门的归宿，知道吗？所有法门的归宿。所以呢，大家不要把呢，我只学净土宗的，不要这样讲，知道吗？我不是学净土宗，我一定要归到净土那个地方去。不管修啥、修密、修什么，我都要归净土。净土是万法的归去， 知道吗？所以你看那个新遵行法的意思说啊，一米为用，一禅为体，一净土为归，就是说修到这后面还是一净土为归宿啊。所以我外面修了七个体，就是说啊，这个心愿为体啊，文性为体呀、啊，就文性为体，愿生为相吧。啊，这个净土为归，持戒为因，般若为导，慈悲为本是吧？啊，然后持戒为本，啊，慈悲为用，这个七条，如果大家可以把涅槃塔的七条拿下来看一下，看一下呢，就是按照那个七条做就可以了。净土一定是归宿，就是念佛为用，念佛为什么念阿弥陀？念阿弥陀佛就是用。啊，就是用，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念佛状态，就这样。所以阿弥陀佛啊，跟尊生由敬畏来记的因缘，我们不正是我们今天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期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娑婆世界，由第二批尊生再来，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界成佛，那个时候叫弥勒佛，知道吗？弥勒佛，他说我们好像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好像是两个人，我告诉你，其实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所以在经典上讲，佛陀有不同之名，有同之名，有同之名有百千万亿恒河沙那么多。也就是说，释迦牟尼在《妙法莲华华严经》里面说了，他说阿弥释迦牟尼佛同名者有多少？他说一个世界一个世界，百千万亿世界，问还有多少个释迦牟尼没熟？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用。愿这个娑婆世界啊，磨成围城，磨成围城，就是说过一个围城，过一个世界放下一个围城，过一个世界放下，把整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围城呢，全部丢光了，没有了。他问还有多少没有完，就是说他还有恒河沙没有尽，就是说有多少个释迦牟尼佛同名释迦牟尼佛，还有不同名的释迦牟尼佛，就是同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不是一个名字，有多少呢？也无量无边个。知道吗？就是数不尽的恒河沙那么多，就是说同名释迦牟尼佛，并且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讲起来有1000个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生，并且呢有阿难尊者、迦叶尊者，还有里面有无量的尊生、无量的菩萨都在其中，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看到十方诸佛皆是一人。那说在别法里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都有个人的因缘。个人的因缘，在提三甲就一人，所谓一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它是八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成佛跟阿弥陀佛跟这个弥勒菩萨的成佛，所以呢，你要看那个这个什么经典呢？这个华严经就知道，你在打坐的时候，他说圣海同志在打坐的时候，只有5分钟的时间，他就看到了。这个佛看到了佛成佛，成佛八相成道，四现涅槃，就是说种种事情，他看到自己呀，八相成道的事情，便且成佛的事情，度众生的事情。他说真的让他回来一起定才过5分钟，听懂没？他说他呢，他亲近他在一个菩萨那个亲近一个菩萨，他一打坐亲近那位菩萨，瞬间就过了好多劫，好多4-5个劫，修百千万亿三密，修种种三密，都并且获得种种三密，然后出来的时候在打坐，只有5分钟的时间，就是他过了，他就过了好几个劫就过去了，就是，就是说他可以看到自己成为弥勒菩萨，然后成佛过程之中，啊，也可以看到自己修行的过程之中，啊，修这个种种，都是在刹那时间，他一个人心态。心念里面生起来了，所以所有的诸佛都在一个心上生出来的，都在一个心上，因为我们的真心是一体的，我们的心是一体的，所以你们是不是我呢？都是我真心。如果我要是我要是到佛心里面去，尊生就没有了，尊生就不可得，知道吗？也就是说佛性是一不是二，所以你在成佛的时候正好是我佛性在成佛，因为你那个佛性就是我那个佛性，知道吗？所以你成佛的时候正好是我在成佛，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十方诸佛皆一人。 他说都是阿弥陀佛关中化佛无受益，所以阿弥陀佛啊跟尊生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尊生只要一念阿弥陀佛啊，就跟解脱是相应的。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要念念之间啊，身心呢啊解脱决定一切尽头。他说十方尽头为说阿弥陀佛尽头啊，说了很多次啊，所有的尽头啊都说一次两次，为阿弥陀佛啊啊，精精度说啊，处处尽论殷勤叮叮咛啊，串往生也。这是第四仪啊，第五仪，第五问：诸不诸不凡夫，恶业深厚深重，一切烦恼一毫都未断，西方净土出过三界。出过三界就是法身的境界，诸不凡夫缘火得生。他说所谓凡夫，凡夫一念无明呢就是恶道，就是说我们这个无明呢，我们的无明就是恶业。三千就是说我们讲三界，三界都是无明所写，三界里面是没有法身的境界。如果见一法身二是见一法性，就是说你断一份细火，断一份啊，这个无明啊，不，你断一份细化，断一份粗，断或者断九品，断九品尘沙，你就可以是进入圣流，哎、或者西陀含啊。你要是真九断九品失火，断是因为失火，你就可以证到啊这个西陀斯陀含啊，你要断多少多少。你要断了见识断尽啊，断六品见识断尽是阿拉含啊，就是初日流就可以见，就可以不了了，就是说因为你已经进入法身，进入法性境界，就是说刚刚见到毛头那么一点点的法性，就是还没有进去。但是呢证到阿拉汉的时候呢，断了六品无明，落里面无量。那他住在哪里呢？虽然住在三界里面，但是呢它是在三界之边缘，就是说三界的边缘跟法身已经同住了，也就是说半边是人道，半边是佛道。他就是说他有半，他有一，因为他无明就断了六品，他还有因为四十一品无明他就断了六品。他说这个他就见了法身，他就不可能要堕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就是三界他就不会啊、他说但是呢有一种阿拉汉呢，他住在西弥山，住在西弥山。他说住在西弥山干什么呢？就等弥勒菩萨，就是学唯识的人呢，就是说到兜率天，兜率天住在西弥山在打坐，等着弥勒菩萨出世。弥勒菩萨在内院，因为兜率天是那个西弥山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空，就是空性，就是空性。他说他住在那个空里面啊，我们把它比例来讲就是一个山的一个洞，他住在洞里面不出来，然后呢等着水呢就等着弥勒菩萨出来，就是因为西弥山嘛，就西弥它其实上是一个它是一种空性，空性就是功德，它住在功德之中啊，这功德就是你看叫言慧地啊，言慧地就是功德聚，就是功德啊堆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它在西弥山在哪里呢？西弥山无处不在，你就是到四禅定这个地方就是西弥山，它是没有众生的，它看到就是一座西弥山。实际上一般人的山里面，大山里面啊，就是有阿拉汉的喜欢住在大山里面，他进入到他就涅槃了，涅槃进在西弥山，住在西弥山就是说你到云南那个大山啦、啊、或者是峨眉山啦、啊、或者是普陀山或者是五台山啦、啊、那个大山呢有灵气呀、啊，所以那二老就喜欢住在那个，他没涅槃之前他就跑那个地方住着，他就在一直身体寂灭了，寂灭了以后呢，那个地方他进入到西弥山，其实不理当下，不理境界的。他说也有菩萨圣王从这个地方或者在恒河进入涅槃，他就在西弥山里去住了，到西弥去住了。也就是说他住在，有的住在空中，就是跑空里面，只不过呢他进入到西弥山，所以虚空里面也有西弥山，他不会跟我们打成一片的，因为 那个小城的二老汉他不喜欢尊生的，知道吗？他喜欢一个寂静的住在一个山里面啊，不愿意出来的。所以诸佛反复三界，三界都是六道轮回之事啊。今天晚上说阿弥陀佛。